好快哈、哦，我们要走了。我比你还先走，因为我明天要坐飞机走了，所以一会讲完到，马上，我一样东西还没有收，所以明天坐飞机不晓得怎么做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给我们一个谦虚的心在你面前，常常在印着你的话语，我们彼此的造就。主啊，只有你的话是我们心灵中的需要，只有你的话能够提醒我们，只有你的话能够造就供养喂养我们。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道，也能够遵行你的真道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请翻开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第九章，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。希伯来书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讲在神家中的侍奉。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我们看第十四节。第十四节 ，OK， 找到没有？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第十四节，一起来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再读一遍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这个圣经很宝贵，他将整个救恩的概要都说清楚了。第一，他说救恩的成就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，他的生命是完美的、无罪的、无瑕无疵的，这个命才能够成就救恩。所以救恩的成全是完全由于耶稣基督他的舍命、他的完全、他的无罪，他为我们将自己来献给神，为我们来舍命，这是救恩的成全。第二呢，我们也看见救恩的果效，结果怎么样？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。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整个救恩带来的果效，能够带来很重要的两大方面。第一个，洗净你的内心，除去你的死刑。意思说，耶稣的宝血，耶稣的救恩，先是更新改变我们的内心，进而改变我们的行为，里面外面都被改变，这就是救恩，对不对？不是先改变外表，而是先改变内心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。小智说是良心，我们的良心因为罪的缘故麻木了，对罪完全没有反应，对义完全没有反应。等于耶稣的救恩，我们的罪、我们的良心被洗干净了，就好像一个电灯泡本来封满了尘，光亮被减少了，但是一旦洗干净这个灯泡，怎么样？它的敏锐光亮很多了，离我的良心是神所赐的，我们被洁净了，良心就能够跟神保持敏锐，所以内心被改变了，我们的行为就被改变了。所以救恩是从里到外的改变，洗净你的良心，然后再除去你的败坏的行为，那这是救恩的果效。然后救恩的目的呢，让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神。救恩的目的是让我们侍奉神，所以这三个步骤很重要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好好的背起来，这圣经很重要，让救恩的完成全告诉你，让救恩的果效告诉你，让救恩的目的告诉你。救恩的目的不是让单单改变我们而已，救恩最终的目的是让一个人能够侍奉神。侍奉谁？ 侍奉那永生的神。你跟我之所以能够侍奉，因为是我们被重生得救了。所以整个救恩可以说买赎是个过程，使用才是目的。清楚吗？整个救恩里面，救赎、买赎，耶稣买赎我们，不过是个过程，最重要目的是要用。用简单的句话来说，买是过程，用是目的。姐妹们，你同意吗？我们很多时候买是过程，买也是目的，不一定用的。你看你家里面的 storage 里面多少东西买你不用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，我跟师父说，如果像衣服也好，什么东西好，你两年没有摸过的话，证明你根本的不需要。那我们买的时候，买是过程，买也是目的，根本没有用的。为什么买呢？大减价，on sale， 所以就买了。我们买的时候买得好高兴，买得好过瘾，买得好享受，买了就丢在一边，算了。如果神这样对待我们，我们的惨了，告诉你，买了我们怎么样？丢在 storage 里面，完全不用我们，好不好？你说，为什么买啊？当然我们不是大减价买回来的，神用重价给我买回来的哦。那买回来重价买回来，个丢在一边，你说是不是浪费啊？是不是浪费？真的是浪费 哦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神买我们，买赎是一个过程。使用才是救恩的目的，记住它，记住这句话很重要哦。所以从这个救恩来看，侍奉神的人是根据什么来侍奉的？是根据生命，是根据生命才算侍奉的，没有生命谈不上侍奉。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帮帮忙做一些事情，存点功德，将来呢如果上天堂，那牧师上去，师母上去，一人抓个脚就可以上去，因为我在教会帮忙了很多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的，没有用的。侍奉，任何属灵的侍奉，就是你洗一个厕所，烧一个地，如果你看为这个是侍奉的话，你必须跟 based on 什么呢？你属灵得救的生命。所以侍奉不是以工作来衡量的，侍奉以生命来衡量的，听到没有？你不说教会里面摸摸教会的工作都是侍奉的，不是。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话，你就是站讲台都不算侍奉的，清楚吗？啊，求主怜悯我们哦，我们必须以生命来看所有东西，这圣经好重要。好了，讲到侍奉的时候，怎么是侍奉？怎么样侍奉？侍奉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，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常常都在讲，但是我发现圣经里面有条路线很重要，圣经里面没有教你侍奉的技巧。但是圣经会教你们侍奉的心态，侍奉的态度比技巧更重要。有没有教你怎么带领唱，怎么讲道，怎么写讲章？有没有？那么洗个厕所怎么洗发才干净才属灵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，没有。但是他教你用什么态度去做，那个态度呢是不受时空限制的。一两千年前是这样，今天也是一样。我问你，古代亚伯拉罕跟从神是不是有信心？是信心。我们今天有没有信心？他爱上帝，神吩咐他将你最爱的儿子给我，他爱上帝，敬畏神，通通给上帝。那今天用不用这样啊？一样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心态的要求不受时空限制，所以圣经非常注重态度，没有注重技巧。因为技巧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、不同地区、不同人，可能有不同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，我们的那个心态很重要。带唱诗的，有些教会唱诗是一直站到底，好像你们刚才一样；有些是说不一直坐到底都有的。那你站好还是坐好？我问你，啊，脚骨力好，脚那个你的腿的力量够的，得站久一点；如果你的腿不够力，得坐久一点。其实不是这个问题，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说你的心态。没关系，弟兄姐妹，你感觉做赞美神好，你觉得赞赞美神也好，没关系，要给你里面怎么样？敬畏的心很重要，不要注重那个外表。你有感动用什么方式没关系，我这个人很 open 的，我们说坐下，举手坐下， 一举手就是灵恩派，不对的嘛，对不对呀？啊，谁说举手是灵恩派的？圣经没有讲，没有，你心中有感动，哦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你发自内心的真诚，我告诉你可以的，但是不要只属于外表的形式模仿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圣经里面非常注重你的态度，内心的心态很重要。好了，这样讲的话，我们来看看圣经中怎么教导我们服事的态度，服事的啊，这个讨神喜悦的服事啊。那今天我给你的灵这个讲义中的经文有两段，有两段，读完你几乎都知道我讲什么了。那请你翻到约翰，先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。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，我们先读完圣经，然后讲的时候你就了解哈，先注意今天所用的经文，然后就不会说你跟不上哈，先注意记住它里面所发生的 details。 那十二章我们从第一看到第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十二节吧，一起来读。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有人在哪里给耶稣预备宴席。马大事后，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摸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就是呢，要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来了，不单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相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那在这里我们先注意两个人物，一个是玛利亚，一个是犹大。这个是拉撒路，你先注意这两个人发生什么事情。玛利亚做了什么事？用香膏，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摸耶稣的脚。还有马大怎么样？事后一句话而已，马大事后，拉撒路在哪里？那拉撒路，原来耶稣已经叫拉撒路怎么样啊？从死里复活了，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都信了耶稣了。在这里三个人，但是详细记载的是拉撒路跟玛利亚。马大一句话，我们更详细的来看清楚多一点，请翻到路加第十章，路加第十章前面哦，回到前面去，路加第十章，第十章我们从第38读到42节。38到42节，找到吗？路加福音应该不难找的哈。来，38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事后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那这两段圣经摆在一起，你就很完整了。马大做了什么事情，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很有名的了解马大啊。然后呢，这里也告诉我们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，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他的道，耶稣称赞他，他选择上好的福分。其实献香膏呢，那个举动呢，马太福音的记载什么啊？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，所以玛利亚做了两件事，一件是美事，一件是好事，好不好？真好啊，先天公给。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说什么，你们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玛利亚的事，作为一个怎么样，作为一个见证，很重要啊。啊，意思说什么地方传福音，什么地方就讲玛利亚的事啊。一会跟你好好来提这个问题哦。啊，这三个人，一个家庭有三个成员，三个成员，一个是姐姐，这个家庭姐姐姓马的，妹妹也姓马的，所以马大叫玛利亚，两姐妹啊。那可惜弟弟不姓马，那时候姓什么啊？姓拉，拉萨路啊。啊，那一个马大、玛利亚、拉萨路三个人啊。那耶稣据传说啊，耶稣是很喜爱这个家庭，很多时候到这个家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得到享受啊。这个家呢，有对耶稣很好啊。你看这样刚才记载哦啊，马大看着耶稣来了，忙得不得了，为耶稣做很多事情。那么玛利亚呢，就代表另一类的人，安安静静听耶稣的，摸到耶稣的心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那么拉萨路做什么啊？拉萨路厉害啊，什么都没做，坐在哪里人就信耶稣了，多重要呀！什么都没做，而且你坐在哪边人就信耶稣了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这三个人呢，我发现这个代表一个家，一个家是让主得着满足，得着享受。这个家每一个人对耶稣的摆上都不同的，然后让主的很心满意足。那我们就利用这三个家庭来看看一些代表性的服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看玛利亚。玛利亚代表什么呢？给他一句话，玛利亚代表本位的侍奉，本位的侍奉。什么叫本位的侍奉呢？你知道人的地位在什么地方？人的地位在哪里？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人的地位在哪里？神创造天下万物，然后呢，创造人，就交给亚当，啊，园中的果子你可以吃，这个园你可以修理，可以看守。然后呢，天空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都通通交给亚当你管理。所以当亚当被造的时候，神马上封他在海陆空三军总司令，通通都管了。他神替神来管理地上的东西，地上的物是神交给人管的。所以人站在神之下，站在物之上，这就是人的本位。我希望不会太深啊，清楚我的意思哦。那神在人的上面，所以人对神是敬拜，是顺服，是奉献，是听话，是服侍，对于神是如此的。那么神就将整个世界交给人，你替我管。所以物质是神交给人去管理的，人的本位就是在神之下，在物之上，听懂没有？所以真正的整个圣经的这个次序呢，是神、人、物。人在哪里啊？人的本位在哪里啊？人的本位就是对上敬畏神、顺服神、信靠神，对物忠心的管家管理。我问你了，玛利亚有没有做到这两件事情？玛利亚两段圣经，一段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，这代表敬拜，代表服事，代表聆听，代表顺服，代表接受主的命令，这是人的本位。第二，他懂得管理他所拥有的物质，30两银子的真拿达香膏。其实拿达香膏有真的也有假的，所以圣经说真拿达是表明这个拿达香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原来假东西不是现在有的，以前都有的，玛利亚时代就有了。所以玛利亚不是拿假的香膏来献给耶稣基督，真的留给自己结婚用的，不是。耶稣也知道你拿真东西假东西来，耶稣也知道的。所以玛利亚拿真的拿达香膏来，很值钱的，这个很值钱，所以就奉献给主。那对香膏的是物质的管理，这两段圣经将人的本位流露出来，清楚没有？他的本位是什么啊？ 该领受神的话，该亲近神的时候，该顺服他的时候，来坐在他脚前听到。但是该奉献的时候，懂得做物质的好管家。这个是玛利亚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本位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好好的来学习玛利亚。基督徒什么叫侍奉？这三个人可以将一个全能的侍奉告诉你，一个完整的侍奉告诉你。什么叫做全能的侍奉？什么叫做完整的侍奉呢？这三个人告诉你三个方向。侍奉不是单单做才是侍奉的，不是。原来你的侍奉，好好敬畏神，听神的话，都是侍奉。你知道吗？敬拜这个字也是侍奉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懂得背吗？亲爱的弟兄啊，而且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圣洁的，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侍奉其实就是 worship。圣经原文侍奉跟崇拜是同一个字来的，同一个字来的。所以有些教会的英文名字是 Sunday Worship or Sunday Service， 你用哪一种啊？那 Worship 好还是 Service 好啊？都一样的，我告诉你，从原来的意思 Worship 就是 Service， 一样的。不也对，在神面前有好的 Worship， 你才能够有好的 Service。没有正确的 worship， 你也不能有好的 service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的真理，很重要。所以玛利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敬拜，聆听他的道，本身就是一个的敬拜，本身一个就是一个好好的聆听神的话。我告诉你，不但礼拜天敬拜神，你每天生活用不用敬拜神？每天灵修生活用不用敬拜神？哎，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有份侍奉主的人，每天有没有灵修啊？我要的不是灵修，灵修，灵鸡蛋的灵修，不是半醒半睡的灵修，不是昏昏沌沌的灵修，不是，那是清清楚的头脑清醒的灵修，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很重要，我们有心要服侍神，我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都没有好好讲管好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动力。你不要小看灵修生活，每天在神面前安静安静一段时间，先亲近神，然后才去做你的工作。一天早晨，那如果还没有的，对不起，不需要举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如果你没有，下山之后明天开始。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式，你不要心头太大。哎呀，牧师真对不起，我几年没有好好灵修，好，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灵修一个钟头，我告诉你，三天你的腰结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不需要太多，好好的每天早晨多久？15分钟，长不长？15分钟很简单嘛，你试试看，15分钟每一天立定心志，足，明天开始，每天早晨无论怎么样，15分钟是你的，其实也不是他的，也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自己？那一般来说，15分钟怎么分呢？大概，不要算得怎么准啊。大概5分钟读圣经，大概5分钟默想，大概5分钟祷告。你不要以为5分钟很短啊，你要好好读5分钟圣经，读很多东西出来，好好思想5分钟，专注的全神贯注的，不是环游向爱的向外的的默想。一默想的时候，哎呀，刚才一个活关了没有？你知道吗？师父真讲了，人安静的时候，这是最不安静的时候，真的。那关掉所有世界的东西，好好静思在神的面前，好好思想。所以为什么先读圣经呢？用圣经来管理你的思想。读完圣经，好好思想这段圣经对我什么帮助？不是研究圣经，从字面怎么读、怎么吸收就够了。什么神学深奥问题摆在一边，不管它，交给牧师。那你好好今天来读这个字面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好像刚才你读了，怎么样？就这样，耶稣就永远的灵献给神，他保全洁净我。好思想这些圣经，这个救恩跟我什么关系？哎，得到一点得着已经很够，我告诉你。然后默想，然后变成你的祷告，为你一天生活祷告，简单不简单？弟兄姐妹，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要反应，你试试看，弟兄姐妹， 你好好用心的、恒心的，你做他半年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会不一样，你的灵命会不一样。我再套用昨天晚上的话 ，I guarantee， 听懂吗，弟兄姐妹？真的，真的，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，很简单的，按部就班，加以恒心。我告诉你，属灵的东西没有 shortcut 的，没有 shortcut 的，一定按部就班，好好去做。我告诉你，在神面前，神一定赐福给你。神看的是你的内心、你的恒心，跟你对他的信心，很重要，好吗？这是一股敬拜，每一天生活的来源、生动的动力，在乎与神的关系。一天先亲近神，然后才开始世界的生活工作，你说多好，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真神摆第一，那这个很重要的哦。把这玛利亚给我们看见的，人的本位就是必须要顺服神、敬拜神，然后好好管理他的东西。一个人懂得认识神、敬畏神，他才懂得管理他的钱财。一个人不懂得敬畏神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就不懂得管理他的钱财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从神的角度、眼光来看你的财务，来看你的所拥有的一切，你感觉你是谁？你不过是个管家，你不是老板，所有东西不是我的，是神交给我的，清楚吗，弟兄姐妹？不是我的，有一天，你眼一反，手一伸，脚一直，我告诉你，你什么都放下，都没有。圣经怎么说？我们没有带什么来，也不能带什么走，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不是吗，弟兄姐妹？你想想看，你来这个世界，你出生的时候，你带什么东西来啊？连尿布都没有带一条来，我告诉你，你带什么东西来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光溜溜的来这个世界，那走的时候我们很贪心的、啊，带很多东西走啊。我去南洋听那个风俗啊，那个风俗他说，一个人死了之后要穿七条裤子放在棺材里面，那棺材不是很宽？不要了，人家人有些人连裤都没得穿，你穿七条下去，浪费的喂虫而已，没有用。有天真的，我去一个姐妹，她的妈妈离开世界，那么她是收拾她的骸骨，跟爸爸葬在，爸爸19年前走了，所以爸爸要将那骨拿出来，然后叫妈妈一起葬在一个坟墓里面。说牧师，我明天去坟墓，将爸爸的骸骨拿出来，你跟我去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我从来没去过，跟你做个祷告啊，看看。那个菲律宾的坟墓不是埋葬在地下的，它有个水泥框框的在地面上的，那个水泥棺材就放进里面，然后这个放里面之后，这盖的就封起来。那菲律宾人很厉害啊，他就懂得开，就开插敲两句，这个门就开了，这个盖就打开了，然后他就爬进去，一样一样东西拿出来。骨头头出来了，脚出来了，手出来了，原子袜出来了，皮带也出来了，衣服都不见了。啊，还有呢，打开头骨的时候，这个女儿看到啊，这个是爸，因为金牙齿还在里面呢。当然是你爸了，还是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准备小心哦，你金牙齿不要带在棺材，没用的，你不能带走的，早点奉献好哈。没用的，告诉你，艾德说，哇，那个菲律宾人很勇敢了，他爬进坟墓里面去，一家让骨头拿出来，然后摆在路边，然后用奥口洗干净，然后那个小的木箱，小好像小棺材一样啊，这样那个头，这样骨头，我摆得好清楚，我在为他做个祷告来才开，我在旁边看，我第一次看，这样人的骸骨就收好摆好啊，再放另外带到另外坟墓跟妈妈葬在一起，那做完之后我回来吃午餐的时候，刚才那天我还喜欢吃 fried chicken， 拿着鸡的骨头来看，跟刚才的差不多啊，刚才看到我不敢咬啊，差不多啊，我告诉你，其实真的那个骨头一根根拿出来，大的怎么长啊？像这个牛骨、猪骨都差不多，小的像鸡骨。那还有呢？那原子挖拿出来啊，里面有东西啊，然后脚趾头的骨头在里面，原子挖还在，你的骨头，你的肉都没有，就剩下这个骨头。原来人剩下什么东西啊？几条头发而已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都走了，什么都不能带走。 我说如果今天我还有一口气有条命，所有东西还是我管的，我应不应该做个忠心的管家？等有一天走了，什么都不是你的，什么都要放下，很重要的弟兄姐妹。所以玛利亚有没有做好这个管家？有没有？非常宝贵哦。那他一个奉献当然是爱主，不用说了，爱。但是这个爱怎么表达他的爱呢？第一，我们看见这个爱有什么呢？这个爱第一在时间上，在时间上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就给他。耶稣讲的啊，趁他坐席，因为耶稣来了可能不久上十字架就不能来了，你记得吗？很多时候做事情要刚刚好，及时最美的。玛利亚一条小瓶的香膏献给主，这个故事流传到现在人都纪念。耶稣死了之后，那个亚历马太用90斤的香膏来给耶稣，都没有人纪念他。一小瓶跟90斤差多远？我问你，一小瓶的话，只要摸摸耶稣的头，90斤将整个耶稣包起来都可以啊。但是我问你，一个是及时，一个是不及时，一个是趁机会，一个不趁机会。美丽在这里，弟兄姐妹，如果心中有感动，那个感动你顺服他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最美的奉献。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好，感谢神，我们教会啊，最近买了旁边一个地方，因为实在不够地方用，刚好在旁边，连马路不用过，就是根本墙都没有，要买。那一定为什么不买呢？因为一定要买啊，我 parking lot 不够，平常跟他们互用的，那这个是 UC Extension 以前哈，它有200多个 parking space， 我们叫100多个，所以平常都够。如果他有个公司买了不给我们用，我们得死定了，告诉你。所以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。那买了过来的时候，那买很大笔钱啊， 10.5 million 啊，好多钱啊。啊，其实他开价不值的，开价是 14 million 的。我们的弟兄很会杀价，杀到 10.5， 杀了 4.5 million， 杀了给我们。以前我们买这个现在用的教堂也是一样，本来开价300万的，给我们杀到125万而已。啊，厉害哦，我们哦，基督徒好厉害的哦。嗯，对，杀了125万，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还减了，变成90万的。用 cash， 后来这其实过程很复杂的，不过就是说最后成交的时候啊，不过是便宜非常多。啊，虽然如此 ,10.5 million 还是大数目啊，对我们来说啊，我们不是老板啊，没有什么老板很多。啊，公开奉献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很少讲到讲钱的。因为中国人嘛，讲钱是感情啊，一讲了之后上个礼拜一半人不见了。不然钱太多了。但有一天我感动长老说，你说牧师啊不行耶，我们某一天就要交多少钱啊，要提醒啊。我说不要，你不要叫我讲什么道，你问我祷告就好了，要祷告。那神在感动我，我就讲大卫为着圣殿预备金钱那个历代志那个故事啊。我讲了三点，这三点很有意思啊。大卫的奉献呢，量力而为，量恩而为，量爱而为，好不好？三点今天送给你。啊，量力而为，量力而现，好像是这样。量力而现，量爱而现，量什么还有？量而现啊！而且三点，在讲完之后，哇，那天收完奉献，然后呢，那天那个主日收了30多万奉献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长老也告诉我，这一两个礼拜以来收奉献，然后那个长老告诉我，因为弟兄姐妹不知道人奉献多少钱，叫我们叫长老。知道，因为要登记的嘛，要招进府的，所以我们暗中知道谁奉献多少，但是不给弟兄姐妹。有一天他很兴奋的告诉我，牧师你知道有一个人奉献，你想不到这个人奉献。他很高兴告诉我，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说你看不出这个人，很朴素的一个从大陆来的那个弟兄，工程师，一个小家庭，有3个小孩，一个老大不过是12、13岁而已。最近还生了一个小 baby， 小女生。那神很恩待他这个家庭，他报恩，因为他最后这个小女儿，医生说这个女儿有问题，你不要她，你打掉她算了，你有权可以打掉她。两夫妻好好祷告，决定不打，养下来。 神既然给我这个小孩，我就凭信心生下来，无论他怎么样，感谢主，好像他没打下来，这个女儿漂亮聪明正常的不得了，所以医生看错啊，好漂亮好可爱的小孩，他有两个男生的，这个是女生来的，生一个，哇，别人看见来，我告诉他，这个是神的恩典，活的见证啊，这个家庭报答神的恩典。他说一个这样子，开车不是开进口车，都是小车，就是什么 Toyota 的 Corolla 这种车的啊，啊也不错了啊。而且普通小家庭呢，不是长老告诉我，你记得吗？他上天奉献多少？一个人奉献20万，一个人奉献20万，是一个小家庭。我看了我发呆呀，弟兄姐妹，超过他的力量所能奉献。我说，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，你肯不肯奉献？你写不写得奉献？对啊，说20万呢，20块你写得奉献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拿去20块，拿去餐馆嫌少，来到礼拜堂嫌多，你信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明白意思吗？来到餐馆20块，哎，太少了；来到奉献，哎呀，太多了。你有问题呀、啊！啊，这个弟兄真的，我好感动，好感动啊！真的，而且这个夫妻呢，很爱他的小孩，很爱。哎，这我感觉，如果一个人趁着这个机会奉献，也趁用他的力量来奉献，我说这是最美的奉献啊！在是时间上是趁耶稣在，还有呢，他的价值上比90金更有价值。弟兄姐妹，我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我忘记了，人有眼睛不一定有眼光，但是呢，眼睛只看见价钱，眼光是看见价值。玛利亚不单现是价钱，他看见这个价钱背后的一个价值，这个价值是远超过这个香膏的本身的价钱。你服侍不要用价钱来衡量，你服侍应该用价值去衡量，能够流传到勇士，这是价值。如果一瓶香膏抹在我的身上，只为婚礼那个时候一个 moment 用一用而已，但是用在主的身上，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都闻到那个香味，感谢主，这是价值的问题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摆在主的身上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用价钱可以衡量的，不是。有人问我，啊，我弟兄你奉献多少？弟兄你奉献多少？啊，很多人奉献，然后challenge牧师，那牧师你奉献多少？我就告诉他，牧师奉献多少，你记得吗？我连命都奉献给主。你说我奉献多少，对不对？牧师哦，我连命都给神了，还有不是神的吗？ 你不要跟我比了，你跟我比你气死你、哦、不要比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用这个眼光来看，不用人很多的很多东西不能用价钱来衡量的，对不对？你用这个眼光来看，哇，你感觉很多东西很有意义，很有价值，就是你为主洗一个厕所都有意义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你为主来做，这很重要。所以他是看见这个价值，看见永恒的价值，为了主的缘故通通摆上。他手头最宝贵的都是香膏，我想如果玛利亚手头有比香膏更贵重的东西，我问你，他肯不肯摆上？一样一样肯摆上。不过对他一个小女子来说，他手头中最重要最贵的都是这样东西，最珍惜的就是这样东西。主啊，在你身上我甘愿摆上，这就是玛利亚一个本位的服侍、嗯、对神懂得敬拜顺服。但是懂得敬拜顺服的时候，反过来你才懂得来管理好你的物质。你看亚当，对不对？亚当一违背神，他就不能做物质的主人，他反而做物质的奴才。今天人就是如此，没有好好敬畏神，他做钱财的奴隶，他不是管钱，钱来管他。这个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认识神之后，我都懂得了怎么管钱、管时间、管一切。但是小心，偶尔不小心离开了神这个位置呢，我们马上就变成怎么样？我们做物质的奴才。所以一个人怎么死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呢？对神懂得敬畏顺服，对物质懂得管理，那个人才是人。如果超越了这个本位的话，很多人不是人， 没有眼眉毛的不是人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世界上很多人不是人，对，不懂得敬畏神，不懂得管理好他所拥有的东西。你看看神拯救了我们，今天是不是回到人的本位上面去啊？回到神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个本位去啊？今天我们懂得听神的话，懂得神管理我的所有一切，神给我自由意志，我可以管理做忠心的管家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我的人的本位。第二，我们来看马大，请你注意，耶稣，你刚才读圣经哦，耶稣从来没有责备马大的工作，耶稣责备什么？耶稣责备他的心。马大，马大，你为很多的事思虑烦恼，对，他心里忙乱。耶稣没有责备马大，马大不要做这个工作了，你不要做了，来听我讲道。不是，耶稣只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。而且耶稣怎么说？你说提醒他，马大，马大。那通常耶稣用你的名字提两遍的话，就是提醒，就是提醒，马大，马大。好像耶稣显现的时候，扫罗逼迫耶稣，耶稣显现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怎么记得？”好了，彼得快要预言彼得快不认主的时候啊，彼得说：“没有，我跟你坐牢都愿意，跟你去哪里都愿意。”耶稣怎么提醒他？西门，西门，撒旦要这个怎么读啊？塞你们哈、啊，就是说两次，你知道吗？两个西门，西门，这提醒，提醒的语态，耶稣讲两遍，提醒的语态。马大，马大，你知道你干什么吗？那马大他不是工作不对，他是心态不对。这样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马大的工作应该的话，用这个对的心态来做，这个工作好不好？我问你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马大，不过从反面来学他啊。如果玛利亚是代表本位的侍奉，那马大代表什么？马大是代表工作的侍奉。现在才来讲工作，工作的侍奉。我问你，教会需要马大是不是需要玛利亚？需要玛利亚是不是需要马大？今天早晨你们做谁？今天你们做谁？玛利亚。有没有人做马大？今天有，不是现在这个时候，对不对啊？该做马大的时候做马大，该做玛利亚的时候做玛利亚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我们要做属灵的玛利亚，我们不要做属世的马大。我们将这个两个人二分法，一个代表属灵，一个代表属世。所以常常听人说，我们要做玛利亚，不做马大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如果通通都做玛利亚，你回到教会里没有人有饭吃，对不对？那属灵跟属世，有时候我们用工作来判断的，这是不对的。哎，今天早上我好像时间过得好快哦，是吧？过了几分钟会不会骂我？不会啊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啊。那我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好吗？那我呢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我第一个一神学毕业，我就去菲律宾侍奉主。那个教会很小很小的教会，几乎是开放一样的，不过已经成型有个聚会的地方，人数比较几十人而已。那我去那边服侍主。那因为那个时候呢都在下午是聚会，所以慢慢久了，我上午有时候我去外面别的地方讲道。那后来我们总会，我是一个分会来的，大家清楚，而且中华基督教会一个总会，我们差不多现在有30个分会 30个，我去做那个是第20个分会，小教会啊。所以在总会呢，有班弟兄，有些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有些住得很远的 subdivision 那个地方啊，有个 subdivision 呢新开的，很有钱的人的房子住在哪边，那边还来曼尼拉聚会很远，他们有几个执事在哪边说，我们要开一个教会在哪边，不必跑这么远，因为他们都做地产的，所以很多的房子那边，特别是第一栋，他开始做第一栋房子的时候，第一层楼奉献出来做教会，好不好？真有意思哈、哦！他第一栋的这个，现在我回去啊，经过这么多年了、啊，他已经很多栋房子了。现在他有个标志，凡是他的 building 呢，他的产业呢，天台一定有行字 "In God We Trust"， 那是他的标志。 都是他的 investment 的公司出来的啊。他第一栋我记得他说牧师我们就来开个教会，我的第一个 office building 二楼第一层拿出来做礼拜堂啊。开始的时候不晓得多少人，所以可能其中中个小房间五十人就好了，结果我们半年之内换了三个地方，越来越大啊，感谢主哦。所以早上就去那边的聚会。那后来我出来美国再回去的时候，我就调到总会去侍奉。那这两个小，一个是下午的聚会，一个是早晨的聚会，两个教会呢后来都要我回去讲道，每个月一定回来讲一次，越有感情嘛哦，想一次。那么每一次讲道的话呢，一定有个信封给我的，呀，我没有暗示什么啊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他给个信封，那信封有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你都知道啊，那不一定哦。我有时收过一个封，信封是空的，我去打开是空了，不敢打电话去问，不好意思。所以信封不一定有钱的，我收过一次是空的，不晓得是不是考验牧师的信心怎么样。啊，真的收过一次空的。那我不妨告诉你，那个下午聚会的弟兄里面比较贫穷，没有什么有钱，所以每次讲完天到了就送给我200块。peso 哦，不是美金哦，是 peso 200块。你不要管它了，你记住那个数字就好了，200块。那个稍微有钱的呢比较多，给我1000块。五倍哦，1000块。后来讲了多了之后还加我钱哦，给我1200块哦。哇，蛮多钱哦，给我两个债一个月一直这样子。然后天那个一那为了你们了解啊，我暂时用钱来代表教会好不好啊，那个1000块的教会呢就打电话来给我。他说牧师不得了，这个礼拜哦，那个讲员本来要来有事情忽然间不能来，你能不能这个礼拜来讲道，先问问你可不可以，可能不可能。我说你等一等，打开我的本子一看，不可能，因为那个哪天我要到200块的教会讲道。200块。那么你记得吗，人要做坏事哦，很精明的，牧师也不例外，头脑一转啊，一转，你等等我，我等一会答复你，我就看看怎么去摆平这个事啊。啊，我就看看教会有个男传道，男弟兄传道啊，那他很少去讲，你有什么机会讲道，好，我就请他过来。诶，某某弟兄，你这个礼拜有没有空啊？他说有，牧师给你个机会，你替我去一个地方讲道好不好？他说好啊。哇，牧师真好，这要带起我们年轻人呢，给我机会讲道哦。好啊，我可以去。好了，等等啊。好，他俩马上打电话给那个200块的教会，告诉他，诶，牧师这个礼拜不能来你们教讲道，不可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为你预备个讲员，所以这个礼拜你一定要讲员啊，某某我们这样的蓝传道和你们讲道，好吗？好好，牧师你不能来，有人来讲就好了，好好，这200块搞定了，马上再打电话给1000块的教会，然后告诉他，这个礼拜我可以来了。他也好高兴啊，啊，这没有讲员，马上有讲员来。我告诉你，每一个人都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200块的高兴，因为牧师虽然有事不能来，他为我安排讲员，所以牧师蛮有责任感呢，安排讲员。那个1000块的呢？哎，牧师真有义气哦，一请他马上来补我们的空间哦。牧师真有爱心哦，要爱我们教会啊。牧师很好，你是啊，不是伯光顶呱呱哦，你啊，那个都好。那对我来说呢也好，我多了多少钱啊？多了800块耶，皆大欢喜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谁不高兴？我的老板不高兴，我的老板不高兴。那我问你，牧师站讲台讲到熟不熟灵？熟不熟灵？熟灵的不得了。但是如果我以这个态度去讲到的话，我是完全的超熟识，对不对？不过你放心，这个事情，这个两个教会都存在的，他给我的钱也是一样的，一定的数目。不过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过，你不要以为牧师怎么贪爱钱财，没有发生过。不过呢，是我自己想出来一个比喻。有一天我讲得太逼真了，一个姐妹上会之后真的很气我，哎，跑过来骂我，哎，牧师原来你怎么贪钱呢？其实我告诉你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啊，那个教会是真的，他给我的信封的钱也是真的，但是呢 刚才这个故事没有发生过。不要以为牧师怎么贪爱钱财，不要以为我的眼睛就是耷拉，不是，不是，乃是我是告诉你一个事情，一个人你可以用最熟识的态度去处理熟灵的事情，清楚吗？你不要以为我手摸的是教会里面的工作都是熟灵的，不一定的。你的心态如果沽名钓誉的话，贪爱钱财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超熟识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我们用一个熟灵的心态去做世界的工作，我问你，熟灵不熟灵？像但以理，在巴比伦的权下，一个敌人的国度当中，他做事做到毫无瑕疵，这是外邦人的工作啊，世界的工作啊，而且是敌人的工作，做怎么好干嘛？对不对？但是但以理怎么样？他不管什么工作，他以服侍神的态度来做好他手头的工作，所以他能够将属世的工作变成属灵的工作。因为在乎什么？你的心态，你的心态不是那个工作的本身。如果你用这个属灵的心态做，你为主为教会洗一个厕所都是属灵的，捡一堆垃圾都是属灵的，慰问一个弟兄也是属灵的，有人有事情不能煮饭，你送个菜给他吃都是属灵的，对不对弟兄姐妹？因为你用属灵的心态去做的事情。所以先属灵跟属事你搞清楚那个定义，然后你再看马大的工作，不是工作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记得人对事才会对，人不对你搞什么都错，而且不单错，会污秽了那个工作。这是旧约圣经所讲的，旧约圣经先知责备人就说，你不要以为你犯了罪去摸一摸属灵的工作你就变为圣洁，不是的，反而因为你不圣洁，你摸什么都污秽，是你去污秽那个工作，工作不能让你圣洁，反而你让这个工作污秽，这都是圣经的原则。弟兄姐妹，用生命去衡量。好，反过来说，马大如果换一个方向来做，马大的工作是应该被怎么？应该是被纪念的。那我找出最少马大有五个不对的地方，如果你反过来做对了，你就好了。那第一，他的心态不对，因为他为很多事情思虑烦恼，因为事情太多忙乱，思虑烦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事情多一定乱吗？我问你，事情多一定乱吗？不见得，有些人没有事都很乱的，有没有？不说乱不乱，在乎多事多事小，不是，事情多不一定乱，看你的心态怎么去做，不一定思虑烦恼的。你的英文字这个 burden 这个字很有意思啊， burden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的，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，重担也是 burden， 负担也是 burden， 对不对？中文就比较翻得清楚了啊，一个负担一个重担啊，同样一件事情在肩膀上，到底是你的负担呢还是你的重担？重担给你忍受，负担给你享受。你服侍主怎么服侍？我教会当中有一个工作交给一个姐妹服侍，她做了两年，她告诉我，牧师，这个事情太辛苦了，太难搞了，我不做了，我离开，明天我一定不做了，一定不做，你找别人吧。不但不做，连教会都离开，我太严重了吧？不做就不做，为什么教会都不来呢？而且看他是管小孩的了，他看见小孩他就很讨厌的，然后不做。所以交给一个讨厌小孩就是儿童工作，你说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晓得以前谁找他的，找他，而且他不做。我说好，不要，我侍奉主这样，如果有同工说牧师我不做，我绝对不勉强，侍奉不能勉强的。不能说不要啦，继续做下去了，我告诉你，他惨，众作也惨，大家一头通通都悲惨，不应该，再走了。他交给另外一个人做，做了十几年到现在，这个童工一句怨言都没有，他非常享受做这些小孩的工作。差别在哪里？都是 burden， 一个是压死这个人，一个是担起来轻松的，都是 burden， 成为他的负担。他看这个小孩是他的享受，不是他的忍受，清楚吗？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到我前面来，你不要解说圣经哦， 拿在耶稣面前，你所有担子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继续读下去，我的担子容易了，轭是轻省的，你的担，你的轭还在的，不是没有的。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的担子还在的，不是没有，不过呢，重担变成轻担，忍受变成享受，重担变成负担。有耶稣同在，有耶稣加的力量，这个担子是轻省的，很重要哦。所以不是事情多一定乱的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啊。所以心态不对，好好的，你用不用思虑烦恼来服侍神啊？这错在那个地方去了啊。第二，他的时间不对，那个时间应该是听耶稣讲道的，难得耶稣来了，他竟然没有好好去听，他去厨房去忙乱，这个时间不是煮饭的时间。如果你真的要照着耶稣，应该怎么样？早点预备，对不对？早点预备好了，等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还要听到，听完了有东西吃了。时间安排不好，麻大。如果你时间安排得好，时间对的话，你事情会很美的。好，可是他不然心态不对，时间也不对，还有第三，言语带来就不对了。当你心中乱的时候，你讲话就讲错了。对于主讲埋怨的话，对妹妹讲比较的话，对主埋怨什么？主啊，你不打发我的妹妹来帮助我吗？啊，对主埋怨。有很多人侍奉同工到厌烦的地步，就以为通通世界上没有人在侍奉，只要你一个在侍奉。为什么只要我在服侍啊？他们都不来啊，没有人来帮忙。那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你就像几千年前的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，神啊，只要我一个服侍你。他们都没有人服侍你，他们好杀了我的同伴。其实没有，当你眼睛只看见只要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开始 depression。我告诉你，以利亚就是如此，他对主埋怨，因为刚跟我讲敌人你们都不做，只要我一个做，不是，不是嘛？你看清楚一下，神说，我为着我的名的缘故留下7000人服侍，不过很多时候你眼睛看不见而已。那对主埋怨。对人的比较了，为什么他不干了？因为我妹妹这么懒惰，坐在听到只有我一个做，很多时候会这样，只看见自己。那言语的讲错，批评的话、比较的话、埋怨的话的讲出来，怨言很要命的，弟兄姐妹，对主发怨言。你记得犹太人在旷野，以色列民呢，在旷野最常犯的罪是什么罪？就是怨言。你好好去翻一下圣经，怨言。发怨言，我问弟兄姐妹，谁没发过怨言呢？在这里，有没有发过怨言？求主怜悯我们啊！怨言的怨言什么意思？你记得吗？怨言这个字的原文呢，就是啊 ，pigeon， 中文叫鸽子，是不是？鸽子的叫，你养个鸽子没有？鸽子不会唱歌的，你听个鸽子唱歌的神迹来的。鸽子的声音，你去公园看到鸽子啊，它最大声是咕咕咕，怨言就是这个声音，咕咕咕，怨言是叽叽咕咕啊，叽叽咕咕，告诉你，厌烦的不得了，好难听死了，对不对？怨言就是好难听的，最得罪神的。犹太人不但拜偶像、犯淫乱，第三就是发怨言，最得罪神三件事情：拜偶像、犯淫乱、发怨言。神一直一直提醒他们，这是他旷野所犯的罪，离在这个在流浪期间所犯的得罪神的罪，很重要。所以他言语的不对了。第四呢，选择不对了，忘记了什么是上好的福分，什么是不是上好的福分。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，他竟然放弃上好的福分去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意思说什么时间做什么事要做得对，恰到好处，这就是最美的，明白吗？很重要的。所以你看看呢，神给你要聪明智慧，选择什么时候做什么工作，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啊，这个在乎你好好去要明智的选择。最后一点，他的目标不对，自我为中心。你数数看，他讲来讲去都是以谁为中心？为不打发我的妹妹来帮助我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这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这个我就是最大，比神还大，你记得吗？这个我啊，这个我不需要大很多的， 字大多一点就够了。你想想，字大多一点什么字？臭。字大多一点，不是臭吗？啊，字大多一点，啊，这是臭，真的。哎，都很奇怪哦，英文字凡是我都是 capital letter 的，无论放在哪里，前面、后面、中间都是 I 最大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手指头很重要，这个我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很重要，很多时候这个我啊，变成夺取了神的位置，夺取了耶稣的位置，所以马大被亏损，很多不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神需要工作的服事，你只要对的时间做对的工作，讲对的话，以对的心态，更重要以对的目标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属灵的，都可以属灵。因为侍奉不是以工作来衡量，以什么来衡量？以生命来衡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拉撒路。如果玛利亚是本位的侍奉，马大是工作的侍奉，那么拉撒路做了什么事情？我刚才说了，他什么都没干，坐在哪里？人家信耶稣了，厉害哦。啊，其实是因为他复活了生命，人要看那个复活的人，人家被改变过来了。那我给他一个名称，叫做生活的侍奉，生活见证的侍奉。改变的生命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改变的生命的生活。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以前是坏人，现在是好人了。以前是罪人，现在是主的门徒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非常重要的。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人的生命。如果不是耶稣，你跟我都是死在罪恶当中。耶稣让这个人改变过来，复活了，他一个新的生命摆在人的前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耶稣得救，是不是复活啊？是不是复活？我们也是复活啊！以弗所书第二章怎么说？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也就是复活。神的大能叫耶稣复活，这个大能让改变我的生命。如果不是耶稣，你跟我的生命不能改变，不会从罪，不会就强盗变成传道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而且你看恩女基深有一个见证，有个赌徒赌得非常厉害。赌徒你知道吗？看见钱他就拿去赌。赌到他的这个太太整个家庭几乎都破碎。家庭太太已经没他办法。没他办法。他每次讲话都是骗他老婆的骗钱。后来他太太真的没办法。然后他太太怎么样？有一天人家带叫他，你不妨来信信主了，信什么主啊？没有用，他不去。这个有一天，他无意中经过一个礼拜堂，一听见礼拜堂传出来的琴声，弹琴的声音，他说他不知道里面唱什么歌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圣诗。但是一听见那个琴的声音，他说奇妙，他的眼泪就掉下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好弹琴哦，他的琴音可以感动一个人。他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歌是什么，但是很奇妙，一听经过门口，一听见琴的声音，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，所以我的脚步留不住，我就进到礼拜堂去。当听到唱的诗歌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唱什么，因为他没信主嘛，我唱什么我也不懂，这些字我也搞不清楚，不明白。总而言之，我坐在那边，我的泪不停的流。后来有人抓在我旁边问我什么事情，哪天他就带我信主，哪天我就信了主，信了主之后，他生命被改变。当然长话短说了，再回来当做他的老公。他以前总是骂，总是埋怨，总是不给他任何事，甚至吵到离婚，离婚，离婚，离婚很多次。他为了小孩很痛苦，两个小孩哭啊，很难过，他就舍不得离婚，不想个家庭破碎，这缘故。后来信了主之后，他感觉信主的很大帮助，然后他就回来告诉他先生，很温柔的来一天，先生我们能不能祷告啊？他先生根本是没有意思的，在为了骗取他的钱，在顺服他的祷，根本心不在马的，根本不在那边，心不在焉的。那他根本在骗他，你记得吗？赌徒跟吸毒的人呢，香港有句话， 吸毒的人叫什么什么人呢、啊？广东话，斗油啊，听懂没有？啊，像一句话，斗油靠得住啊，猪哪都会上树啊。不明白你们哈、哦？他说，如果一个吸毒的人可靠的话，母猪都会爬树啊。嗯，不，国语不押韵哦，广东话押韵，还是广东话好哈、哦。啊，再讲一遍好不好？让你们学广东话啊。斗油靠得住啊，猪哪都会上树啊。啊，押韵哦。这一个斗油就是吸毒的人嘛，他如果靠得住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母猪都会爬上树去。意思说不可能呢、啊。你看见母猪爬树没有？意思说不可能呢、啊。所以这个赌徒这样改，不可能呢、啊，没有人信。这个人真的如此，他靠跟礼拜跟他在礼拜堂，前面读圣经，口袋拿着马经，马经你听得懂吗？就是读马的马，也是圣经的经，不过圣经换的，不叫马经，这是研究读马的口袋。一完了就马上报最后被抽烟啊，打电话的，根本没有心。但后来神真的改变他，走投无路有一天。神改变了他，变成一个完全好的人。这个人是个 taxi driver， 每一次他现在开 taxi 的时候都向人传福音。他 taxi 旁边都有单张，都有小册子，看谁那个还没是比较单张。有些遇见人家骂他，他就不作声。离开的时候，愿神赐福你哈。啊，这个人就很感动，我骂你还赐福给我，你不错。他说，因为我是基督徒啊，要单张给你，要不要啊？啊，不要，收回来。不要糟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两个很好很有礼貌的人，如果这个人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。现在母猪会上树了，告诉你。哈哈，神改变，神可以将一个人改变。这个复活的生命摆在哪边？后来这两夫妻很恩爱的夫妻，到处为神做见证。这两个孩子慢慢大大，女儿做见证说，我以前小孩的时候，我常常希望梦想一个完美的家，爸爸妈妈相爱。我以前很难过，每天我都哭，但是感谢神，现在这个家我有了。他女儿这样说的，这个家来了。谁可以改变？叫耶稣基督可以改变，叫耶稣基督可以收服一个真正的生命。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姐妹，真的叫耶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研发出一个活的见证。你的见证怎么样？有没有生活见证？不要做两面人哦，不但两面人，有时候做三面人哦。礼拜堂一个脸，家庭一个脸，公司一个脸，对不对？有首广东歌，儿童唱的，小孩唱的，主力学唱的儿童歌啊，这个音不是很美，但是字很有意思，唱给你们听好不好？啊，来做礼拜像只羊，回到家里像只狼。羊皮披在狼身上，看去好像一只羊。回家挂在大门上，下个礼拜再穿上。这样的人难进天堂啊！厉害哦！啊，这首歌，我有一次我在三藩市一个教会讲，用这个比喻的时候，那个吕传道厉害哦。第二个晚上，他拿了琴谱都找出来给我唱，厉害哦！他找到哎，广东歌来的，但是意思很好，是很好。啊，来做礼拜像只羊，回到家里像只狼，羊皮披在狼身上，看去好像一只羊，那回家的挂在大门上，下个礼拜再穿上。啊，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啦？这样的话就难进天堂了，告诉你啊，很有意思哦。这是我主力学儿童主力学学的歌，你说多多古老啊。但是我感觉啊，这个 melody 不是很美，但是很有警惕性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来做礼拜是一个人，我在家里那个人。我们现在礼拜堂是两层楼，然后这个停车场有个大的玻璃，我房间有个玻璃，而且楼梯头有个玻璃更清楚，没有树挡着的。我初初这个礼拜堂，我很有意思，我好像没讲到的时候啊，别人来讲到，我就站在那边看弟兄姐妹怎么来聚会。人生百态，他不找牧师在上面看他，嗯，这玻璃是挡，有水帘接着，看不见我的，我看见他，嗯，好像有个人，哇，一下去可能赶时间了，啊，这个车门关起来，这嘴巴就骂，可能太太化妆太久了， 可能孩子弄太久了的，让害他迟到了，所以嘴巴啪啪啪靠近你们他门口了。平安啊，平安。刚才才骂人呢，一到礼拜堂门口，哎，平安啊，你好，平安啊，啊，记得哦，记得哦，你刚才骂完人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是三角的，所以记得按摩一下，记得按摩一下，恢复原状，记得吗？要给你拉到拉到狰狞的面目，嗯，记记得，那是好可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啊。他知道，他知道在家里面可以怎么骂都可以，甚至来到礼拜堂门口都可以骂，但是一进到礼拜堂不行不行，平安平安不行，对不对？要记得啊，记得啊，擦擦你的脸啊。啊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，弟兄姐妹？啊，不是应该这样的吗？我们应该里我里外合一，在家是这样，在礼拜堂是这样。有个师母对他的牧师批评得更厉害，他说我希望我的牧师永远在讲台上。对，在上面还像个人。你放心了，不是我的师母了。哎，有时候真的对我很大警惕耶。有时候你选教会要找同工啊，找长老找执事啊，你不要只问这个人呢、啊、你问问他的太太啊。哎，对的，我在门尼拉就是如此啊，问他的太太在家里面打理没有，有没有打理，或者问他的太太，问他的孩子，你爸怎么样，还有的问他的猫他的狗，他回家有没有替你，问问他的狗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做牧师也蛮不容易齁、哦、连狗都要检查的。嗯，这个人呢，这礼拜堂一个样子，你的家里面怎么样啊？就没好管理好你的家，怎么做执事，怎么做长老啊？对不对？很重要的，我要的就是一个里外合一的人。神连前面人前面都是一个人，因为你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一摆出来，人就信主了，多宝贵啊！有些时候你不用讲话的，人跟你接触久了，你身上都有馨香之气。啊，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，不用讲，人不是听耶稣，人是看耶稣，其实更深入一点，人是闻耶稣，有没有闻到耶稣？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啊，还是闻到你的臭气？小心啊，真的。只要说亲戚朋友信主，不需要你长篇大论的，他看你，所以对亲人传福音最难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了看你看透了。所以讲什么不用讲，他看。我对我父母就这样，我讲什么他都不信，他不听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啊，慢慢久而久之，他眼睛看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儿子真的变了，以前都是坏蛋来了，现在好蛋了，都变了，都变了。哎，他看出来的，他知道的，嘴巴没讲，他心中有数，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啊，在公司也一样。我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在公司叫 Cisco 做工，他同事称赞他。不信主的同事称赞他，哎，这基督徒啊，好基督徒。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啊，能同事朋友都能够带来礼拜堂。你能够将邻居、将同事、将朋友带来礼拜堂，证明你有见证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不然的话，你叫他会来吗？看你的模样，我都不信了。如果这样的人上天堂啊，我宁愿下地狱。有人真的这样讲啊？问你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有人这样讲啊。就说可见我基督徒多可怕啊！不是的，你的生活就是一个侍奉，你的生活的见证就是一个侍奉，活在神人的面前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。你不要以为在礼拜堂才是侍奉，离开礼拜堂不是侍奉，不是的，侍奉神他是用你的生命来衡量，所以无论你放在哪里的，你都是侍奉神，放在教会侍奉神，放在公司侍奉神，放在家里面侍奉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主而活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做人做任何的事情做得最好。如果你做个教员，你比人教得最好；你做个工程师，你比别人做得更好；你做个家庭主妇，你比别的家庭主妇做得更好。好好管理好你的家，这就是你的侍奉。 明白我的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也叫这公司的圣见证很圣洁。弟兄姐妹，这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犯了很多错，也不知道。我问你的家里面有多少东西是公司拿回来的？拿了还没还回去，有没有？有个爸爸在骂他的儿子，为什么你偷人家的同学的笔来用啊？不要偷嘛，多么不好啊！爸爸公司带回来的笔不够你用吗？还去偷？我告诉你，谁偷啊？儿子是偷，你是拿，就是已经理直气壮了，也是拿，大家都这样了，已经对罪不是罪了，已经这个世界，你听我意思吗？我们很清楚，你在生活小事情上面要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就说怜悯我们，真的怜悯我们。你在生活的见证本身就是个侍奉，这样看的话，你的侍奉的领域不是只规范于教会的。你的侍奉的领域是很大，只要你脚所踏之处都是你的工厂，都是你侍奉的工厂。神看中的是你的内心怎么去服侍他，做得最好，活得最好。神不一定要每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都做全时间的传道人，但是神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做全时间的基督徒， 24 hour 做个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环境，你都是基督徒。不一定全时间做传道人，但是神要求你不要做基督徒，要嘛你就做个全时间的基督徒。无论在任何地方，你的见证就是个基督徒，也就是个侍奉，也就是个侍奉，让神侍奉我们，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神的面前好好，不辜负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。好好活在这个地上，为神做一个活的见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